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奥巴马签署涉台国防授权法案，两岸紧张关系升级。709被捕律师家属起诉共青团中央侵犯被捕律师的名誉权。北京市警方高调扫黄行动，剑指何方？最后呢是专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公安部批颜色革命敌对势力扳倒中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讨论他对于如何解决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持久冲突的构想。克里2013年入职美国国务院最高职位时，巴以冲突是他重点关注的事物，但连续几年的谈判呢，包括一些紧张密集的穿梭外交，都没有能够达成一份两个国家并存的解决方案。克里将这种解决方案视为唯一能够实现和平的途径。在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克里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协议最终达成，他也不会是那个在照片上微笑着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握手的人。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说，克里认为他有责任利用剩余的时间来推进他的构想。最近逃到韩国的一位朝鲜高级官员说，由于美国和韩国都会出现领导人更替，明年呢是朝鲜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曾经担任朝鲜驻伦敦使馆第二号人物的泰永浩说，韩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要进行政府交接，朝鲜认为呢2017年是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泰永浩今年8月叛逃到韩国，是近20年来最高级别的朝鲜叛逃官员。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他并不清楚朝鲜核项目的具体情况，不过他认为中国不会严厉惩罚朝鲜，因为如果朝鲜解体，就会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国家。川普政府将于1月20号宣誓就职，韩国要在明年举行总统选举。泰永浩预测，朝鲜将试图与这两个新政府对话，获得拥核国家的地位。中国呼吁罗马天主教会推动天主教适应中国社会，以改善对华关系。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星期二表示，希望梵蒂冈能够为实现改善教廷与中国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坚持认为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有权任命中国主教，教廷则坚称这项权利只属于教皇。这个争端呢，是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重新建立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上个星期，一位遭梵蒂冈驱逐但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主教参加了新主教任命仪式，这给双方达成的协议前景蒙上了阴影。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反对中共的力量可能通过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和其他公民组织而发展壮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袭击珍珠港而牺牲的2400多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星期二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他强调，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战争的恐怖。他说，作为日本首相，我要向那些在这里失去生命的灵魂和从此以后投入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勇敢的男女们表达真诚和永久的悼念。安倍没有为日本袭击表示道歉。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行的目的不是为75年前那次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袭击道歉，而是要展现美日两国如何从当年的敌人发展到现在的盟友关系。安倍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道参加了在檀香山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的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签署了201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使之生效。该法案大规模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规定呢，未来台湾与美国两地高级别国防官员和现役军官将深化实质性交流，包括互访等等。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首次绕行台湾，穿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本周一，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措辞极为强硬的社评，警告台湾当局紧抱美国大腿与大陆对抗只能是死路一条，未来两岸关系是否将从冷和转为冷战，美中台三方如何较力呢？好，我们现在就连线台湾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陆委会副主委、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先生。黄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大家好。
黄教授，您认为美国国会为什么要在现在大幅度提高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这是不是在打台湾牌，在地缘上和战略上制约中国大陆呢？
我想简单的答复应该不是的。第一个，美国在跟台湾，要提升军事方面，官员层级的交流，包括将官层级的交流，是已经在美国国会提议多年，但是始终都停留在不具约束力的国会意见或者是国会决议案中间，从来没有进入过授权法案。那么这一次进入授权法，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看起来比较特殊。第二个，目前还是奥巴马政府，那么奥巴马在距离离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做重大政策调整，对他个人来讲也并不会看到实际上这个法的实施以后的效果。那么所以第三个就是这一个台湾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军事交流层级提升，只是编号有5000多号的中间的第一个2000多号的一个项目之一，所以对于整个美国国防部在2017财政年所要推动的政务中间，它只占了一小小部分。那么第四个就是在未来的这个美国政府，新的政府对于这个法的执行，它还是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至于怎么做啊，这个不会因为通过一个立法就强迫哪一位将领一定要到台湾访问，或者是台湾的哪一个部长就一定可以到美国来，这个有很多实际行政官僚系统中间的制约性。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月初
我看起来
请讲黄教授。
您说。
我们看到这个月初呢，
我是说从刚
这个月初啊，我们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呢，打破了30多年的外交惯例，直接通了电话，令各方特别是北京感到非常的惊诧。那么近几个星期以来呢，北京接连呢，他派战机和军舰绕行台湾，这一次前不久啊，又派出了辽宁号航母编队啊。那黄教授，您认为北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依这些演训的实施来看，应该都不是临时起意的。如果从实际的作业面来看，应该也不会是川普跟蔡英文通过电话以后才开始写演习计划。这些计划，我是个人相信，虽然我人在台湾，但是我相信是解放军的一个例行性的一个演训。因为由于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获得了更多先进的海空装备，那么他自己，我形容啊，就是一个人长高长胖了以后，他需要的空间稍微大一点，也得换一套长一点的衣服。所以当他的这个新成立的这些海空的新的力量，他必须要拉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练习。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类似的演训，我相信刚好是时间点的巧合，有这样子的一个综合性，也是巧合性的政治上对于川蔡两人通话，那么有一个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么也有可能是把原来规划的演习时间往前提，那么稍微把握这个时间， 对美国、日本还有台湾送出一些政治讯息。详细的决策程序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一类型的演训啊，远海航训，我相信会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频繁，我们也要有心理的准备。那至于说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的通话，
嗯，
我觉得是一个了解台湾外交体系以及这个外交运作的人来讲都不会过于惊讶，
嗯，
因为台湾过去一直受约受制约，没有办法跟对这个对口的同等级的部长、次长或者是司长见面，
嗯，
所以必须要透过电话。那么所以打电话这件事情对台湾所有外交官来讲都不是新鲜事，
嗯，
而且过去也有过安排，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现任的总统与美国的总统当选人通话这个过往。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环球时报》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呢，星期一发表了一篇措辞极为强烈和强硬的这样一篇社评，社评说台湾当局紧抱美国大腿与大陆对抗只能是死路一条。那黄教授，我想问的就是呢，就是您觉得这篇社评您怎么解读？这是不是北京要有武统的意思，武统台湾的这样一个意思呢？
我想在中国大陆网民所表达的类似武统的言论要比环球时报来的要激烈的更多了，
嗯，
那么我们也理解环时他过往的一些立场，不但是对台湾，他对周边、对美国、对其他大国，经常的语调也不是特别的轻松。
嗯，
那么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从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通话以后，台湾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低调，那么包括蔡英文本人也说只不过是一通祝贺的电话，
嗯，
再加上这个从今年520到现在所有马政府时期所沿用的名词，以及蔡英文政府的陆委会对于两岸关系都是以大陆方和台湾方来相互这个用作称谓，我相信在台湾的或大陆事务决策阶层来讲是非常审慎的。那么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大陆还是有一些涉台事务的高层的学者，那么有影响力的学者也提了一些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来年如果我们双方都可以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之下自我有默契的进行一些风险控管，向对方持续释出善意，我相信新的一年双方确实有机会再就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彼此再释出更多的善意。
好的，我们感谢黄介正教授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一批709被捕维权律师的家属今天呢在互联网上展示了对北京共青团中央的起诉书，起诉共青团中央侵犯被关押律师的名誉权。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连线目前人在美国加州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女士。金女士你好。
你好。
感谢您这么早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知道呢，包括您在内，还有几位与709有关的这个维权律师家属，向北京的共青团中央邮寄了侵犯名誉权的这样一个起诉书。那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起诉书的大概内容吧。
这个起诉书是起诉书我主要就是我是主要对这个这个共青团中央要求他们这个媒体立即停止侵犯对江天勇的名誉权的侵犯。
嗯。
第二就是让他们要立即删除和转载各个新浪微博为那个这个视频。第三就是要官方的这个要向我们致歉30天。
嗯。
要恢复江天勇的这个名誉权。
好的，那么你
还要赔偿抚慰金709块钱。
好的，那么你们几位家属联合进行这样一个行动，你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希望就是因为这个视频公布出来之后，传播江天勇这个人身的这个名誉非常的恶劣。媒体他就应该按实时报道，但是他进行了什么呀？未审先判的这个，江天勇他失踪了将近一个月了，还没有一点消息。但是呢，在12月17号的时候，这十几家媒体就统一口径对江天勇进行抹黑，然后呢，对江天勇说依法对江天勇实行了强制措施。通知了家属，
嗯，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但是在12月20号的时候，这个共青团中央他在他的微博通过视频这样去扩散传播，说江天勇是一个什么坏人，与这个邪教组织有密切的关系，说江天勇被他们抓起来了。而这个我们家属才到12月23号，才收到这个通知。
嗯。
但这个罪名呢，和他这个视频上，传播的这个视频，这个罪名一点都不相符。
嗯。
另外呢，他还说，江天勇说谎，说自己被警察打断八根肋骨，还到处跑，没有X 光片，也没有医院证明，说江天勇是个骗子。我现在手里呢，他就有一个，就是江天勇在天津医院，就是检查，通过检查得到了一个医院的那个诊断这个证明。从这个事实来说，这个媒体纯粹他就是在说谎嘛，还说江天勇是个什么说是假律师。
嗯。
江天勇是2009年，他被司法局吊销了这个律师证，但他也是一个真的律师啊。
嗯。
他虽然被吊销，他是因为就是没有找到律所接收而被吊销了这个律师证，这怎么能定义成他是一个假的律师呢？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共青团的这个团中央这个嘛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这个媒体，一个国家机关，他竟然这样去传播，所以对我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现在就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很多就是通过这种表现吧，做了很多铺垫，对江天勇打压，就是要实行对江天勇的打压。
好，明白。我们感谢金变玲女士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3天前，也就是西方重要节日圣诞节的当天，中国媒体一则关于北京市警方一项扫黄行动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北京公安查处了3家涉嫌卖淫嫖娼的高级俱乐部，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位于保利大酒店3楼的保利俱乐部。 美国之音记者今天就进入了保利大酒店，对于这个已经宣布因故暂停营业的敏感场所外围进行了实地观察。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徐博。
我们知道2010年呢，当时啊，北京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他主导查封了天上人间等高档夜店的行动，曾经轰动一时，成为他的一项政绩。那么习近平现在的亲信警方高层人物王晓红领导的这个北京警方，这一次为什么要打击被认为有靠山有保护伞的这个高档涉黄场所呢？
有分析指出呢，这次在12月23号晚上啊，也就是平安夜的前夕，北京警方呢采取了这次高调的扫黄行动。那么有这个分析指出呢，这次扫黄的总导演是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有报道说呢，直接造成雷洋死亡的5名警察免于起诉，是顺了几万警察的意而伤了亿万民众的心，令人感到绝望，激起了公愤啊。王晓红呢，作为北京市的公安局长，地位呢恐怕要受到冲击和影响，所以呢有分析认为，北京市公安这次扫黄行动的目的在于转移人们对雷洋案的注意力，减轻舆论的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制造北京色情业泛滥才导致发生雷洋事件的这个印象啊，暗示雷洋的确有嫖妓的行为，而警方呢只不过是执法过度而已。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些涉黄场所都有北京市公安系统的暗中保护啊，保护伞呢至今还没有查出，那么高层呢就震怒了，致使王晓红出手打击，那么目的呢是为了这个震动公安系统中的表面服从但是内心不服习近平领导权威的势力。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查封的这个色情场所呢有几家，那么你们为什么单独选择去位于保利大厦的这个保利俱乐部？这个被查封的高档会所跟保利集团是什么关系呢？你们在那里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呢，保利集团呢是军方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啊，它的业务范围涵盖军火贸易、房地产开发等等啊。这个消息一出呢，保利集团呢就立刻发表声明，说保利俱乐部跟保利集团公司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且说保利俱乐部呢是冒用了保利集团的商标。那么有分析认为呢，保利集团在这个地段非常的这个优越啊，那么它那里面设了一家非常奢华的俱乐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保利大厦的酒店里边呢，有关方面是不可能不知道啊。那么记者呢今天实地走访了保利大厦的酒店啊，那大门两侧呢通往3楼保利俱乐部的这个通道的大门呢就紧锁着，上面呢贴着暂停营业的公告啊。记者呢上前去拍摄呢，保安马上就上前来阻拦，说他不清楚情况，有问题呢你去派出所问。那么记者呢就进入了酒店的大堂啊，工作人员呢对记者表示不许拍照。那么从1楼上到2楼呢，记者通过西餐厅的这个服务员指引才找到了上3楼的电梯啊，电梯呢就是不是很明显啊。那么记者在3楼呢看到了另外一家会所，那么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呢没有顾客，那么记者就以找卫生间为由呢进入了这个会所。那么工作人员呢就闪烁其词啊，说都停业了，可能厕所也关了。那么据新京报报道呢，俱乐部的股东呢，这个保利俱乐部的股东呢是富二代，同时也是一家赛车车队的成员和投资者。保利俱乐部的网站呢介绍说呢，北京天上人间之后啊，最高端生意好的只有保利俱乐部了。那么消费人群呢包括知名企业家、影视明星、大型财团的 CEO 等等啊。与此同时呢，网络上盛传着一份保利俱乐部的被抓人员的名单，那么一时间呢，这个从媒体上可以看到，特别是网络上众多的知名人士纷纷发表
这个微博来辟谣，报平安等等，以示清白。
嗯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公安部批颜色革命，敌对势力要扳倒中国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专题讨论，公安部批颜色革命，境外势力会扳倒中国吗？中国互联网上近日广泛流传一段视频，极力渲染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威胁。得到公安部广泛宣传的这段七分半钟的视频呢，声称颜色革命已经成功的让许多国家陷入战火和分裂，其恶魔的利爪也伸向了中国。视频把西方外交官和政客描述成中国境内颠覆活动的操纵者，而中国的维权律师、香港的亲民主、知识分子和学生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培植的代理人，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视频耸人听闻地提出了谁最想扳倒中国这个伪命题，并宣称若有战招必回。那么视频为什么把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通通冠以颜色革命的大帽呢？把西方外交官、中国维权人士以及香港亲民主力量塑造成扳倒中国的黑手，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对于政权正在失去民心的恐惧？好，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呢，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先生您好。
你好。嗯，大家好。
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参加我们的节目。田先生你好。
你好。嗯，各位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相信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中国官方的这部宣传片了，名为谁最想扳倒中国的这个短片，首先就提到了被颜色革命夺去家园的这个难民的悲惨遭遇，说许多难民呢，几年前曾庆祝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美丽新世界，而现如今呢，却生活在废墟、混乱、恐怖和绝望之中，营造出一种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的这样一个气氛。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先生，您怎么看宣传片的这种恐吓的策略恐吓的策略呢？
我想他这个宣传片的主要目的当然就以这个所谓反对抵制颜色革命为理由，进一步打压国内的这个维权运动。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所谓颜色革命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东欧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就是用和平方式导致了政权更迭的这么一种这个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呢，他们常常以某种颜色或者以某种花朵作为标志，所以就称之为这个颜色革命。也包括本世纪的所谓这个茉莉花，这个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运动也和这个也比较类似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颜色革命啊，说到底无非就是民众用和平的方式啊，集会啊、游行啊，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啊。那么这种事情对于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当然它就造成了，它就会往往会造成这个整个一种制度的转型，因为过去的这种专制制度，它是压制、是禁止人们进行这种和平的集会游行的。 而在民主的社会里头，那么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嗯，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他所谓中国这个片子反对抵制颜色革命，其实就是在反明目张胆的这个否定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嗯，
这个我觉得他一个很充分的显示了他们这个反自由、反民主的这么一个专制本性。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您看过这部宣传片吗？您敢对宣传片里描述的这个颜色革命的前景感到恐惧过吗？
我虽然没看过这部片儿，但是类似的东西我也看过一些。
嗯，
我认为这些东西的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嗯，
我首先我觉得这个命题有问题。
嗯，
这个谁来扳倒中国是吧？公民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理由。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否定公民社会就是否定国家，否定政体，这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对吧？如今这个中国大陆权贵势力只承认宪法的序言部分，不承认不兑现宪法主体和核心的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公民都是官方刻意回避的敏感词，一些人甚至把这个维权人士当成敌对势力，这是不折不扣的颠倒黑白。
嗯，
公民权利回归扳倒的不是中国，而是赵家的集权利益团伙，这才是不容更改的客观事实。
嗯，
是吧？近年来这个近乎疯狂的腐败团伙激起了民怨沸腾，这个当政者的这个敏感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依赖警察、武警部队，不断让他们效忠，不断给他们加薪，甚至替他们护短，这恰恰证明了当权者的恐惧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啊，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首先我想改改标题，不是扳倒中国，而是扳倒某共。中国这个国家无人可以扳倒，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多少朝代更替，但这片土地仍然是华夏大地，这里的人民仍然是炎黄子孙。第二点是，美国政府怎么就不怕被颠覆？因为美国人民每隔四年，最多八年就可以使用手中的选票合法的颠覆政府。奥巴马下台，特朗普上台，美国仍然是那个美国，美国的天也并没有塌下来。现在来看，天天说自己自信的政府处处不自信，不强调自信的美国政府反而比谁都自信。最后一点就是今天的新闻说要保证红色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说要传至千秋万代，结果仅仅二世而亡。这种传千秋万代的说法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恐怕是不吉利的说法吧。
嗯，
因为社会的客观发展是不以某些人或者党派的意志为转移的。谢谢。
嗯，好的，我们感谢福建陈先生的评论。好，下一位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简单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嗯，
我觉得他那个描述的那些所谓的不稳定啊，会造来说动乱啊，都是恶劣的结果啊。我觉得他那个所谓的稳定，就好像列宁说的，只是在那个火山上的稳定，它是随时会爆发的。它的稳定本来就是建立在不稳定之上的。
嗯，
我简单谈这一点。
好的，谢谢您。谢谢啊。刚才这位先生提到我们先前谈到过的这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个可能呢就是中国官方这部宣传片呢它宣扬的一种主题。这种这个恐惧的恐吓的这样一个策略呢，其实呢你要在网上看呢确实有些生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网民呢有这样的看法。这一位叫剪刀手爱德毛你要上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网站，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啊反馈，什么样的观点都有。这位叫剪刀手爱德毛的这个听众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去年去约旦旅游，看到那些从隔壁叙利亚逃难的难民在排队领救济，看到的心情很严重，很沉重啊。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上不了推特和 Facebook， 现在觉得不上也可以，我哪怕不能上网也不想像过着那些像这个曾经过过富裕生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那样成为难民，他说太可怜了。那么看来中共这种恐吓的战略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这个片子最后也讲到，他说中国人曾经饱受战乱和贫穷的这种煎熬哦。可是你要谈一谈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恰恰是一党专制给我们造成了个巨大的灾难，那个包括各种运动啊，包括这个导致几千万人这个饿死的大饥荒啊，包括文革的所谓这个十年，官方也称之为十年浩劫啊，当时也在一种这个明明是在一种和平岁月，也发生了这个所谓连毛泽东都要称之为这个全面内战的这种武斗啊啊，当然因为各种运动而整死的人那就不计其数啊，所以恰恰是中国人是经历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啊，深切的体悟到这个专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弊病，所以才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呼声
。
那就像我们看到他刚才陈先生也谈得很好，谈到美国嘛，你要说美国你要比起来因为这个片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怎么样在试图颠覆中国，试图扳倒中国，其实按照这个片子自己的定义，那么中国倒是天天都在颠覆，都在试图颠覆和这个扳倒美国。那我们在美国可以，他又没有又没有这个防火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电视啊，包括他们的书籍都是在街上可以公开卖的呀。另外，在美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要说你入了籍的华人，你包括没有入籍的华人，在这留学的留学生，那么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举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公开的这个集会活动等等啊。如果说这些活动就叫颠覆的话，那么中国天天都在颠覆美国。反过来呢，美国根本不可能颠覆中国。所以这个说到底，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谈到的，说到底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不应该享有这个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政治诉求的权利，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就提到了境外势力颠覆中国，这是个宣传片的一个主题。那么宣传片提到呢，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传播载体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培养颜色革命的思想基础。宣传片提醒民众要不偏听不轻信，要了解历史，坚定信仰，抵御颜色革命。这同习近平执政以来对互联网和炎黄春秋等出版物，以及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严厉打压和整肃呢，看来是一致的。那么互联网信息传播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是就等于鼓吹啊颜色革命呢？我请这个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存在出现这个上述情况，这说明啊执政党，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尚没有步入正常的轨道。我老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个不正常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呢，一直是自我标榜、自我神圣，长期以来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这是极不正常的，对吧？中国共产党和任何执政党一样会犯错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和其他任何国家领袖一样会犯错误。然而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正常的人偏偏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更不承认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反而对批评者和揭露真相者进行打压，说人家是颜色革命，并且把人家定性为敌对势力，这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非常荒唐，是吧？您这个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又叫我们不相信历史，要相信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人家怎么能相信呢？我们看到的你们这些东西就是恐吓性宣传。人类这个目前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人共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宪政民主嘛，是吧？在 这个趋势，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是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体制只要是违背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都要进行改革或者革命。我认为啊，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顶层设计，民众响应，和谐推进，皆大欢喜；第二个是民众要求强烈，顶层缓慢推进，矛盾丛生，内耗不止；三是顽固的维护寡头利益，暴力打压抗争群众，两败俱伤；四是人心丧尽，这个政权经过内部斗争、外部反抗突然坍塌，当权者最终被押上历史审判台。是啊，我们衷心希望实现最理想的改革，可是如果当权者拒不顺应历史潮流，倒行逆施，是吧？而是动辄对公民社会、对一些要求恢复真相、要求恢复公平正义的人进行打压，那完全可能落得可悲的下场。不过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的评论。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公安部在这种时刻发出对颜色革命的警惕宣传，如果是为了恐吓党内的这个异议者，为什么要进行公开的宣扬呢？这是不是为了对未来大陆进行更大规模的人权打压做舆论宣传？这是我们这位自由报名的看法。好兵帅客这位网友呢，他说宣传片批颜色革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了？川普在任内能否用经济战促成中国的颜色革命，重现里根总统终结苏联政权的辉煌？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呢，也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一并把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也读一也听一听。山东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山东崔先生，请讲。
你好，
请讲。
我觉得所谓乱世，所谓从太平到乱世，关键的那谁跟谁乱，是不是现在当政者拿起国家机器，用武器、用枪炮、坦克去跟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在打仗？像叙利亚这个叙利亚的内战。内战实际上就是那个，就是以哈萨克为首的政府，在和他们分裂出来的反对派在打，就是所谓未来的所谓战乱，所谓走向战乱，实际上就是中共在用屠刀屠杀人民。
好的，
战乱。好的，
谢谢山东的崔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他在宣传片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扳倒中国，中国是指什么？我觉得扳倒是中共吧，中共能代表中国吗？我是生活在大陆境内的人，我本人就想扳倒中共，我不想扳倒中国，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问题。现在他们就是在煽动这些民族主义，就用这个扳倒中国这个词来煽动那个国内的老百姓那个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共产党这一招挺阴险的，我觉得。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
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下一位，浙江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喂，程先生，抓紧时间。程先生不在我们的线上 ，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一连接听了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也这个听了这些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这个纽约的胡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我想这几位网友提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首先这根本不是什么扳倒中国的问题。因为所谓颜色革命者，无非就是指和平方式导。那个发起的一种这个表达公民诉求的运动，它的结果呢常常导致了政权的更迭，那么因此它只是关系到政权的问题，而且这里呢尤其是指的这种专制政权，对于一个民主政权，它本来就像刚才庄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它本来就每隔四年就被颠覆，和平的颠覆一次，所以在这个所谓颜色革命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在一个民主社会那根本就是个常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他这个 片子里头很多话都自己都说的这个很难自圆其说，甚至是适得其反。比如他也谈到不要偏听，那不要偏听的意思就是要兼听，那就是要听，不但要听所谓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个恰恰就要这个做到这个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而你现在中共当局的做法，恰恰就是只让人们只准许人们偏听，不准许人们兼听。
嗯，
所以他怎么还好意思把这个不偏听这句话写在他的这个纪录片里头呢？另外很可笑的，这个片子里头也还谈到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我们知道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那是一个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这个跨境绑架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而他对铜锣湾事件的，他就是指的所谓那些出的书丑化领导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我觉得，在一个只要稍微对这个出版自由有所了解的人，那就觉得这种话就极其可笑。因为在很多凡是有表达自由的地方，那总会有一些人对现任的领导人不满，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所谓你连所谓丑化领导人都不允许的话，那无非就是压制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已。像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整个你看出来很多，当然它本身搞的这个拍的跳跃度很大，也没有很逻辑、很完整的叙述，它就只是试图把一种印象强加给观众。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通过他的很多字里行间，很多发现很多相反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这个胡先生呢，您提到了这个香港的问题，香港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宣传片呢，他把许多中国民众，包括香港民众维护这个自身的权利、建立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努力呢，都通通把它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这个颜色革命，冠以颜色革命这样一个大帽子。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官方啊如此惧怕这个民众的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这种努力呢？河北田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集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他们要控制一切，不但要求内部成员毕恭毕敬、保持一致，还要求外部民众甘当臣民、逆来顺受。凡是不和自己保持一致，乃至敢于提出批评建议的人，都被他们视为异己。是吧？在这个特征下呢，他们总是四处为敌，处处为敌，是吧？到处树敌，是吧？当今天下呢，这个争取公民权利已经是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民众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啊，很可能唤醒更多民众群起响应，所以体制内的顽固势力对这些人的打压从不手软。
好的，那么纽约的胡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对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片子用了不少的篇幅，就谈到香港，当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所谓战中运动、雨伞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镜头，这让人就想起，那他为什么不表现这个发生在台湾的所谓太阳花运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发生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在很多方面呢，你甚至都可以认为这个战中运动是对太阳花运动的一种模仿。那么太阳花运动，这个中共为什么不在纪录片里头把太阳花运动的场面表现出来呢？那倒是很简单的，你要说太阳花运动是在搞颜色革命，那谁搞谁的颜色革命啊？谁在试图扳倒台湾呢？另外呢，他更没有表现发生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包括在美国，我们随时见到的各种这个民众的这个街头运动、抗议活动等等，甚至他也更没有表现，由中国政府在幕后组织的，发生在西方自由社会的种种这个街头活动，因为这么一来，如果表现这个呢，那等于他说他自己在进行所谓这个扳倒颠覆其他国家政权这么一种参与了这么一种活动。事实上，就像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是，这本来很简单，就是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个集会视为自由的问题而已。所以呢，他这个片子说千道万，他就是为什么会回避一些场面，而刻意的去扭曲性的表达另外一些场面，其全部目的呢，就在于要表达他这个对这种公民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政治的诉求的 这种愿望去加以这个丑化和打压。
好的，那么现在浙江的程先生又回来了，程先生，现在啊，现在是您，程先生，浙江程。
简单说两句。
好的。
是谁要扳倒共产啊？中国，是共产党要扳倒中国。
嗯。
他在临终之间，这个宣传媒体没有一句真话，啊，讲的都是反话、谎话，对不对？他说人家要六七十年了，和平年代，他还要搞这个啊，这个军费开支那么庞大，
嗯，
啊，现在是好像要到公布这个航空母舰已经开到这个宫古海岛，啊，说明他有野心，他要把中国搞垮。
好的。谢谢浙江的，谢谢浙江程先生。下一位，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我要说的是，他扳倒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不是要扳倒这个国家。
嗯。
充其量就像韩国一样，扳倒了朴槿惠政府。
嗯。
但是这个韩国依然健在，中国也就是这个样。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政府被他扳倒了，但中国依然健在。作为政府，你不应该怕被人扳倒，应该有自信。你越怕扳倒，越有可能被人扳倒，怕啥啥就来。
好的，
好了，我就说这些
的。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刚才接着吉林吴先生那个话题讲呢，许多听众观众们都发表这样的看法，就是说扳倒中共呢，并不等于扳倒中国。这位叫侯小宝的这个网民，他就是这种观点。他说：“我想请问嘉宾，扳倒了中共就等于扳倒中国吗？为什么中共如此确信中共倒了，中国就会跟着倒呢？这个理论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另外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个网友，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为什么中东国家只有伊拉克、叙利亚的老百姓要当难民，而同属于中东国家的以色列、黎巴嫩、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等这些老百姓呢，却不用做难民呢？这是否证明了民主会带来稳定，而专制带来动乱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综合回应一下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和评论。啊，首先是纽约的胡先生。
嗯，我觉得这几位网友提出的这个评论都非常的正确。
嗯，
就是我们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啊，所谓扳倒中共并不等于是要扳倒中国，其实不存在所谓扳倒中国的问题。而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是主张是用和平的方式来更换更替政权，用和平的方式促使这个制度的转型，民主的转型，这个正是人们所希望这个实现的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应该否定的。另外呢，也像刚才一网友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即便看到这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那么有些地方颜色革命取得了很好的成功，那里导致了这个制度的转型，那新建立起的民主政府也比较稳定，而在有些地方呢，它这个使原来的专制政府固然垮台了，但是新建立起的民主政府呢，现在还不够稳定啊。还有一些地方呢，那主要就是这个颜色革命本身就没有取得成功，就遭到了这个专制政府的严厉的打压。所谓发生了很多这个难民的地方呢，你比如像叙利亚，它更多的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丝毫不能这个否定这个颜色革命本身的意义。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是呢，颜色革命的本意是用和平的方式促使制度转型，而颜色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人们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那种所谓这个否定颜色革命的那种种种论调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呢，对胡平先生呢有一些评论和问题。这位叫 Marketing One Secure 这位网友说，请转达胡平先生，中共特别害怕颜色革命，中共有可能对互联网的国际链接采取白名单机制，即只有他们审查通过的互联网连接才允许，否则一律拦截，这种方式相当于物理断网。另外呢，这是对胡平先生的一个疑问。这位叫 Kathleen 袁啊，他呢，这位网友呢，他问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您还是没有说明我们该怎么说服国内亲戚朋友关于中共恐吓或者这种宣传啊，这种真的好像是在普通百姓当中有很好的效果。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共的这个宣传片的这个恐吓宣传呢还是有效果的。他说我跟国内母亲通话，我的母亲就说能吃上饭就挺好了，像叙利亚那样没有什么好处。胡平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这个说起来也很话长。那么简单的说来呢，我觉得之所以在当今在中国国内有一些老百姓这个多多少少相信了官方的宣传，以为有自由有民主就会动乱等等，那么这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恰恰是当局这个长期实行的这种打压的这个政策造成了一种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那么回想二十几年前，像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当时官方就发社论，426社论，就威胁就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但是当时呢，所有的人包括党内的人大部分的官员也都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也就是不承认的，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不认为有了自由民主，这个民众上街这个悼念胡耀邦这么一些活动就是动乱那么相反，我们看到呢，到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多多少少有点相信这种论调的人似乎还多了起来。那么这个恰恰就是这二十几年来不停的打压，这个不停的强化专制所造成的。因为专制政府本身有一种就是使他的这个预言自我实现的能力，就他不断的打压不断的使这个任何的这个矛盾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使得社会问题越积压越深，使得社会上的对立那个情绪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当如果有一天政权他终于控制不住了，人民反由于在人民的反抗之下或者内部发生了矛盾那终于控制不住了呢，那确实倒有可能造成某种情况的一种动乱。而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恰恰是在为了这个使这种各种矛盾能够以一种更正常的合乎程序的方式去得到解决，所以恰好是对症下药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部宣传片中呢，境外势力成为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的一个黑手。那么谁最想扳倒中国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矛头明显是指向美国的。那么田先生，田其庄先生，您身在中国，您跟我们讲一下绝大多数中国知识界人士和民众如何看待美国，他们是黑手吗？
这么说吧，凡是承认现实的中国人都会承认美国代表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美国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而且创造了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现在，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么多年中共进行了这个洗脑的宣传，也确实在一些不动脑筋不按逻辑思维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混乱，他们也形成了很多的偏见。但是在知识界这种情况基本上对美国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他的代表人的这个文明方向这点大伙是有共识的。我记得前几年就和几位老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过一个话题，大家看不惯美国当世界警察，然后请问这几个人就说，请问谁当今世界谁当合适，是俄罗斯、中国还是伊斯兰国家？结果这些思想比较正统的人最终还是说还是由美国当世界警察最好。另外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如今啊，中国农村使用微信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老年人的思想比较僵化，可是不少中年人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已经脱离了传统教科书的语境。
好的，
美国所代表的，
谢谢田先生，
有了明显的好感。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问题和评论。感兴趣的朋友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你们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感谢美国感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和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